弟兄姐妹平安。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耶利米书，这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大先知书，被排在了17卷先知书的第二卷。旧约先知书的编排顺序大致是按篇幅长短，而不是按写作年代来编排的。排在最前面的是以赛亚书，它的篇幅最长，一共有66章，位居先知书的榜首。耶利米书也很长，一共有52章，被排在了先知书的第二卷。神的话记录的越多的书卷，那我们阅读的时候所花的功夫也越多。按照读经进度，我们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完整本书。上个星期五小家聚会的时候，听不少的弟兄姐妹抱怨说，耶利米书比前面的以赛亚书更难读懂。Jessica 老师，你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和写作特点呢？好的，耶利米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是继以赛亚之后神在犹大地兴起的又一位非常重要也非常伟大的先知。耶利米所处的时代，那正是南国犹大即将亡国的前夕。耶利米的一生经历了7个不同的犹大王执政的时期。他在马拿西作王的末期出生，在约西亚作王的第13年蒙召，在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作王年间传道。他侍奉的年代跨越了5个不同的犹大王，长达40余年。他能这样长时间的侍奉神，造福于百姓，那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一大幸事。提到耶利米，大家常常会提到这个先知的几个特点。人们常说他是一个责备人的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是一个受苦的先知。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他的这几个特点。首先，他是一个责备人的先知，他奉差遣揭露雅各的罪孽，宣告神的审判即将来临。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帝国之手，而南国犹大没有以此为戒，他们效法北国以色列，效法周边的外邦邻国，深陷在拜偶像、拜假神的罪恶之中。先知耶利米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正急速走向毁灭，他呐喊，他呼吁，他斥责罪孽，他宣告审判。他说话的语气和风格与其他的一些先知相比显得更直接、更尖锐、更不留情面。如果想要罪人悔改，那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对他们直言不讳、声色俱厉。其二，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得此称呼不只是因为他写下了耶利米哀歌，他生于忧患，饱经磨难，他为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灭而流泪，为犹大百姓即将被掳而哀哭。眼看着自己的同胞犯罪，看着自己居住的城邑被毁，看着曾经耕种的土地荒芜，他心痛不已，泪流不止。其三，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耶利米受同胞的残害和逼迫比其他的先知更甚。当时那个时代正处在南国犹大即将亡国的前夕，耶利米受命于国难当头、强敌压境之时，他奋不顾身 为犹大民族的存亡而呐喊，为传达从神而来的启示而发声，但执迷不悟的百姓却攻击他，迫害他，他被殴打，被监禁，被下在水牢里，被陷入淤泥中。每一次啊，提到这位流泪的先知，受苦的先知，会让人联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在世间也曾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也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流泪。所以先知耶利米的一生在许多方面也预表了我们的救主基督。这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前627到586年之间，他记录了耶利米在他侍奉的40年间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和启示。书中所记录的内容以预言为主，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但记载历史是为了阐明预言。今天我们晨祷选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3章的1-4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经文读一遍。耶利米书第23章1-4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必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之所以选读这一段经文，是想透过经文使大家对当时南国犹大所经历和所面临的劫难和变迁有所了解。前面我提到过，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国犹大即将亡国的前夕。耶利米的一生经历了7个不同的犹大王执政的时期。耶利米的童年时代处在马拿西和亚门做犹大王的统治时期，这两个王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而南国犹大在恶王马拿西和他的儿子亚门长达近60年的黑暗统治之下，举国上下拜偶像成风，百姓道德败坏，信仰坍塌。犹大王亚门死后，他的儿子约西亚继位。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8岁登基，在做王的第12年，他开始在全国施行改革。他心怀诚意，想要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除去丘坛，废掉偶像。先知耶利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兴起的。在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神的灵感动他，把要传递的信息显明给他，吩咐他奉主的名宣告从神那里领受的异象和预言。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年仅20岁，他的年龄和当时做犹大王的约西亚相仿。神在犹大地兴起年轻有为的先知和君王，本意是要医治那地，拯救那国的民，但百姓不肯受管教，他们不愿被医治。一直到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举国上下偶像崇拜的恶习仍然没有被除去， 王梗悖逆的百姓定义要走向灭亡，神的管教和先知的劝阻都无力阻止罪恶的蔓延和毁灭的来临。耶利米在犹大地说预言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从约西亚做王第13年直到耶路撒冷被毁，这之间刚好是40年。犹大百姓在被掳巴比伦之前的40年间，虽然有先知耶利米在他们当中说预言，但他们对先知的警告不闻不顾啊，这令他们的王梗悖逆显得更加是罪上加罪。神因为先知的缘故忍耐他们的恶行长达40年之久，最后终于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说，是我使你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巴比伦。神透过先知之口承认，你们被掳乃是出于我审判的手和刑法的杖，是你们的罪孽带来了今天的责罚。神兴起巴比伦成为当时地中海巴勒斯坦地域中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并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干涉犹大内政长达20年之久。在这20年间，巴比伦王曾经2次废立犹大王，3次进攻犹大，使犹大百姓先后3次经历到被掳的羞辱和痛苦。若不是来自上头的能力，若不是出于神的手，巴比伦王所有的军队加在一起也断不能够成就这事。既然是神使他的百姓被掳，他们就当确信神不会冤枉他们，更无心加害于他们。他们现在所应当做的，那就是接受神的管教，听从神的吩咐，就像大卫在诗篇中所说的那样，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在今天晨祷选读的前2节经文里，神严厉斥责那些不看顾群羊的牧者。经文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是的，你们身为犹大的君王和首领，不牧养我托付给你们的群羊，却听凭他们偏行己路走向灭亡，我必追讨你们的罪。是的，你们的愚昧顽梗和轻忽职守，致使犹大国破家亡，人民被掳异乡。在接下来的3节经文里，神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是的，犹大的君王和首领纵然堕落败坏，他们赶散羊群欺压百姓，但以色列的大牧者万军之耶和华必连续看顾属他的族类，他必招聚所余剩的，无论他们身处何方，神必将他们寻回，把他们从那些被赶去的各国各邦中再一次招聚拢来，要领他们回归故里，回到先前的居所，好比羊回归羊圈，且要在那地休养生息。大家可能还记得，犹大百姓分3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发生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期，第二次被掳发生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第3次被掳则发生在西底家做王的末期。第3次被掳也正式宣告了南国犹大的彻底灭亡。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今天选读的经文，其实不只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章的经文，也要帮助大家阅读接下来的好几章的经文。我今天想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有关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第二次被掳时的一些情形。 第二次被掳发生在公元前的597年，当时巴比伦的军队前来攻打犹大，俘虏了登基做王还不到三个月的犹大王约雅金，和约雅金一同被掳的还有王宫里的太后、太监和城中的总管、首领，以及民中负责建造兵器武器的能工巧匠。这些人大多都是南国犹大的社会精英，他们有文化、有技术，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被巴比伦的军队掳掠到陌生的外邦土地上，处境凄凉，心情沮丧，他们期盼着能早日离开被掳之地，回归故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圣城还在，神的圣殿尚存，余剩的犹大子民还留守在耶路撒冷境内，南国犹大还没有亡国。先知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提笔写信给这些不久前才刚刚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向他们传达神的劝勉和吩咐，要他们谨记列在下面的这几件事情。第一，你们要尽快适应被掳之地的生活，要安下心来在那里定居，要在那里建造房屋，娶妻生子，使自己和家人在异国他乡能够平安近前的度日。第二，你们不会永无止境地住在外邦的土地上，70年后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必领你们重回故里。你们今天之所以会被掳巴比伦，是出于神管教的杖，你们要顺服神的引领，专心仰望神的拯救。第三，你们不要听信假先知的预言，误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得释放回归犹大。那些散布谣言的假先知，他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审判。第四，论到那些现今还留守在耶路撒冷境内的余剩的犹太子民，他们会遭受刀剑、饥荒、瘟疫之灾，最终要面临的结局是国破家亡，被掳异乡。不久前啊，我在一个查经班里带大家查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的分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在她的印象中，先知耶利米是一个胆小怕事、有些怯懦、有些软弱的人。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的 错觉，她说，从耶利米书的经文里常常可以感受到耶利米性格中的羞怯和软弱，而且当巴比伦大军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不断劝说百姓不要抵抗，直到百姓被掳巴比伦之后，他又写信劝诫大家要定下心来随遇而安。特别是读到他所写的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看他整天流泪哭泣，更觉得他胆小怕事、怯懦软弱。哦，不是这样的，他这样的印象、这样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当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之后，耶利米一再告诫百姓，指出他们今天之所以会被掳他乡，那是神的作为，神没有冤枉他们，更无意加害于他们。耶利米劝勉他们要在苦难中安心忍耐，因为神必为他们稍留余种，时期满足的时候必领他们回归故里。耶利米之所以会这样劝诫他的同胞，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力求投降求和，不是的，而是因为神吩咐他如此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传达神的指示，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神的话好像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我不得不说出来，因为这话关乎着犹大民族的生死存亡。耶利米终其一生都在忠实履行其先知的职责， 他在蒙召服侍的40年的岁月中，犹如一座坚固的高城，屹立在风雨之中，坚不可摧，巍然不动，完全不为攻击、苦难、拘禁、威胁所撼动。先知耶利米他不是怯懦的、胆小的，而是坚强的、勇敢的，他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忠贞又坚强的耶和华的先知。神通过先知耶利米传达给他百姓的信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当时他们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巴比伦的土地上，其内心承受着流离失所的茫然和痛苦。他们以为自己一旦远离了圣城，远离了圣殿，以色列的神就不再眷顾联系他们。他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早日回归耶路撒冷，他们不想在被掳之地长期居留。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生或死都想要居住在应许之地的范围以内。但此时神却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诫他们，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要生养众多，要在被掳之地养育近前的儿女，活出神子民的样式。神嘱咐他们要为被掳之地的人民谋利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造福，要臣服于巴比伦王的统治，在他的治理之下近前平安的生活，不要谋求挣脱巴比伦的恶，要耐心等待神拯救的日子来到。神给他们的这道命令和他们心中的意愿是截然不同的。在百姓眼中，巴比伦是掳掠他们的仇敌，他们不愿意屈服于巴比伦的强权统治。不只是犹大百姓仇视巴比伦，好几任南国犹大的君王，如约雅敬、西底家，他们都曾经试图与埃及联盟，以共同抵御巴比伦的管制。他们想要挣脱巴比伦的恶，但他们屡战屡败。神应许他的百姓，你们虽不能很快回归，可是等到70年满了以后，你们被掳巴比伦的日子便可以终结，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回归犹大。是神使犹大国中有文化、有技术的社会精英、能工巧匠被掳巴比伦，为要使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保持和传承犹大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使他们在为奴之地仍然可以在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中有所建树，为70年后的回归和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中，我们读到过，当70年的时间满足，当那些被掳回归的犹大子民看见圣城圣殿得以重建的时候，他们欢呼，他们雀跃，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以色列的神从来就没有撇弃过属他的群羊。今天晨祷所读的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第四节经文，神说，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必不缺少一个。是的，日期满足，他们要被领回到先前的居所，好比羊回归羊圈，且要在那里生养众多。先前的牧人不看顾，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会有好牧人。即便有人玷污圣职，那并不说明圣职会被废除。神说，他们毁坏群羊，但我仍要为我的子民设立尽心喂养的牧人。先前他们不断经受危险和搅扰，尝尽了各样的惊吓，如今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神要为他们设立如所罗巴伯和尼希米这样的牧人来牧养他们，引领他们。如果你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也就是接下来的第5到第8节经文，你们更可以从中看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表。弥赛亚，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救主， 他就是那至大至善的牧者，末后必在末后的日子被兴起，赐福给他的教会，成为属神的以色列民的荣耀。好，刚刚我把耶利米书第23章的前几节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解读。其实我原本没打算做这么多的有关历史背景的讲解，但重读这一段经文，觉得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读懂先知书中所发出的预言。希望刚刚所分享的这些内容能够提升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能够激励大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跟着读经进度 仔细阅读这本书。以前常常听人抱怨说，我不喜欢读耶利米书，篇幅太长，经文难懂，书中所传讲的信息也过于沉重了。听到这样的抱怨，联想到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时犹大百姓罪孽深重，审判的烈焰已经向他们席卷而来，但他们却毫不警觉。耶利米肩上担负着斥责罪孽、宣告审判的职责和使命，他所传讲的信息之所以沉重，那是因为百姓的罪孽深重，他想用话语唤醒他们，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其实这本书里也有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和安慰人心的应许，不是吗？书中有经文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还有经文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些与福音相关的章节所带给人的安慰和盼望，足以安慰、平衡和弥补在解读隐晦难懂的章节的时候所费的周折。希望在先知书的阅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所收获、有所得着。唯愿每一天我们都能从神话语中领受他的恩典和启示，愿神赐福给每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